论世出世间大，想在这一生有真正的成就，一定要知道精进。无论是念佛、参禅、持咒或是研究，都要知道遵守这个原则。就教来讲，如果一个人发心自己修学，亦能够帮助其他的人，最好一生只学一部经，专讲一部经，咁就是精。每讲一片，必定有一片的境界，片片都有进步。
如果有人专讲阿弥陀经，能够讲上十年，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假如十年专讲普门品，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。如果他十年当中讲十部经，那他什么也都不是，你只晓得精进的可贵啊。
民国58年，星云法师找我去佛学院教书，我曾经建议他，而且还劝他，给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。我说，法师啊，那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你的佛光普照全球。他听了之后说，
好是好，但是这样就不像佛学院了。佛学院里面开个课，就要好像一般学校一样的。
我就说，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。最后他没有接受我，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。假如那个时候真的接受了我的建议，100个人我们打个折扣，现在就有50多个专家出来弘法，那还得了？大家要听阿弥陀经，请阿弥陀佛来跟大家宣讲。想听地藏经，就有地藏菩萨来宣讲，个个都是专家，这样佛法才能够真正普遍的弘扬。所以希望你们做专家，不要做通家，表面上样样学，结果是样样都不通，一样通了，结果是样样都通，虽然是样样都通，还是专横一样。这种做法是给大家做一个表述，做一个榜样。哪一尊佛，哪一尊菩萨，不是样样都通，但是他们还是标榜一样。这个教我们一门深入的修学，只叫做精进。精进的利益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
禅定同波野。
第五，禅定。禅定包括世间同出世间的禅定。世间禅定是讲四禅八定，能够修成，将来就能够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个是高级的天界，需要禅定才能够得到。出世间禅定有大成、小成之分，诸佛如来所修的，我们称为出世间上上禅定。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在定，并不是禅宗自修禅定，其他的宗派就不修禅定。
以念佛来讲，念佛目的在哪里呢？在得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就是禅定。教下修止观，止观亦是禅定。佛教里面修三物相应，相应就是禅定。
由此可知，每一个宗派法门所用的名词虽然不一样，其实都是在修定。所以六波罗蜜里面，禅定通通都包括了，连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定亦包含在其中。这小小的定是什么呢？就是心中有主宰。大而言之，这一生当中自己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这个方向目标绝对不会被环境左右动摇，那就是定。好像科学家从事研究一样东西，他不会被其他的事物影响，他就会成功。他就得佛家所讲的三门，科技的三门。念佛人一心不乱，他就得到念佛三门。好像正话讲的帝闲老法师那个徒弟，他真的就得到一心不乱， 因此忍辱是个基础，能忍就有耐心，有耐心才能够精进，精进才能够得定，而定是修行的枢纽。禅定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同我们落了一个定义，明白这个定义，自知道修禅定，定只是打坐，打坐是修禅定的无量方法之一，除了打坐之外，还有无量的方法都在这修禅定。六祖大师是由《金刚经》开悟的，所以他所讲的都是依据《金刚经》佛所讲的原理原则。他的解释，禅是外不住相，不执着一切境界相是禅，定是内不动心。
《金刚经》上有两句释迦牟尼佛教须菩提尊者要用什么态度去弘法利生的名言，这句名言就是
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
不取于相就是禅，即是不着相，内里头不要动心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就是定。
在《花严经》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去参访修禅定的竹香长老，是到哪里去找他呢？这位长者不在家打坐，亦不在道场修定，他走到哪里去呢？走到市场去。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市前，市前就是最热闹的市场，好像美国大的摩，长者在里面逛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修禅定啊。他在那里修什么？修外不住相，内不动心。你看他在那里逛摩，实际上他是修禅定，他不像人家的盘腿面壁，所以我们遇到高级的禅者，我们都会看他不起。哪个地方热闹，他就去哪里。点不知他在那里修养高级禅定，我们只佩服那些能够盘腿面壁几个钟点或是几日的禅者，一看就说这个人的功夫了不起啊。不知道人家旷魔的功夫，不知道他的定功高人几多倍。要知道高级的禅定是行、住、坐、卧都在定中。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？为什么一定教我们外要离相，内要不动心？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什么叫有为法呢？如果各位念过唯识，就很容易明白。在八法名门里面，佛将一切法即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，这一百类八个是心法，五十一个心所法，即是心理作用，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，十一个色法，即是物质，通通是有为法。
不但所有一切物质是梦幻泡影，我们起心动念打妄想亦是梦幻泡影。佛真正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叫我们对这些境界不要起心动念，我们的真心就恢复了，对宇宙之间一切事物的看法就同如来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的智见就是佛知、佛见、正知、正见，这些就是波野波罗蜜，亦即是波野智慧。
所以波野智慧是形容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形容在前五道上，那就是我们要学菩萨行，就是菩萨的生活，对于一切法明了通达，而且于一切法不执着，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。为什么帮助人家呢？这个是源于诸法菩萨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。因为只有佛菩萨知道尽虚空偏法界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个体，即是同体，帮助还要讲什么条件呢？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右手行了，左手来玩一玩，还要讲条件呢？不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体了嘛。今天我们迷失了自性，不知一切众生跟我们是同一体，同一个真如本性，所以在这里就分自分他，迷惑颠倒，起惑造业，自作自受，苦不堪言。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，将这些迷惑颠倒通通打破， 只能够睇到事实真相。帮助一切众生就系帮助自己。呢个慈悲心、爱心系由无缘慈同体悲发出嚟嘅，唔讲任何条件。总而言之，
一切作为都有方法，都有程序。呢啲就系持戒，有耐心，有毅力，就系忍辱，能够专精不懈，就系精进。心底有主宰，唔会被外境所动，就系禅定。一切事物冇一样唔透彻、唔明了，咁就系波嘢啦。
佛教我哋呢六条要应用喺日常生活当中，能够做到就系道道地地嘅菩萨行，绝对唔系讲受咗菩萨戒就做咗菩萨，迷惑颠倒嘅菩萨。如果唔懂得六道，唔能够将呢六条应用喺日常生活里边，受咗菩萨戒亦系泥菩萨啫。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，全部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只叫学佛，只是学菩萨，只有一啲似菩萨。菩萨修行，单单修六道，仲能够成佛，要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，可以念到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我哋得唔到。换句说话讲，在六波罗蜜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一层，那是什么法门呢？是花严经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这个是成佛的法门，是你一心不乱的法门，是发生大事的境界，所以这个是最后修行的，是不能够跨越的。假如六波罗蜜没有修成功的话，这十大愿望实在讲连边都沾不上。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广大如虚空法界一样，所以他的十愿源源都是究竟愿。
第一，礼敬诸佛。
诸佛指的是什么呢？佛在花严经上告诉我们，
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那就是诸佛。情是一切有情众生，就是一切动物。无情是植物、矿物，所以诸佛是包括所有一切，将我们对佛的那种恭敬心转移对一切众生，那就是普贤心，和一般菩萨的心不一样。
学佛的人对佛很恭敬，很虔诚，其实这个恭敬虔诚还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各位想想，你在听经的时候，如果是遇到一个更重要的人，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听经就变成次要，佛亦都唔要，可见得呢种虔诚恭敬仲唔系真纯。如果系真正至诚恭敬，听经闻法就系人生第一大事。但就事实嚟讲，假如有一个人喺你听闻佛法嘅时候话俾你知，依家有一笔生意，马上可以赚100万美金。保证你转头就走，再不会回来听经，可见得我们对佛菩萨的恭敬虔诚是经不起考验。一面对考验，就知道这个恭敬心、虔诚心一真不值，一啲都不真实。普贤行的恭敬是真实的，对一切众生和对佛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佛，就是对佛不敬。对人要敬，那对台椅板凳呢？他亦是众生。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那对他怎样恭敬呢？是不是每日对他顶礼三拜呢？这样学法就变成佛痴了。
对物，你将它摆得整齐，将它保养得干干净净，那亦都是对它的礼敬。书本摆在书架上，摆得整整齐齐，是对书本的恭敬。所以 做事情认真、负责、尽心尽力，将事情做得好好，做得好圆满，这些是对事的恭敬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要平等的恭敬，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。
所以六道菩萨行扩大圆满了，就叫做普贤行。因此普贤行是最圆满、最殊胜的修行方法。
第二，称赞如来。
第一礼敬诸佛，点解第二句讲称赞如来，佢唔叫称赞诸佛呢？呢度嘅用意好深，礼敬诸佛系由形象上讲嘅，由相上嚟讲，一来要恭敬，见到善人恭敬，见到恶人亦要恭敬，不分善恶，不分邪正，正法恭敬，邪法亦要恭敬，冇唔恭敬嘅。称赞如来是由性上讲的，这里就有差别了。善的我们称赞他，不是善的我们不称赞他，恭敬而不称赞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就有这个典范，他对每一位善知识都是礼敬赞叹，只是对三个人有礼敬而没有赞叹。
这三个人，第一是星耶婆罗门，这个人是个外道，代表愚痴，所以善财童子只有恭敬而不赞叹他。第二是金怒火王，代表嗔慧，这个人脾气很大，稍微得罪了他马上就治罪，落油锅上刀山，就是这样整人。善财去了有礼敬没有赞叹。第三位是佛苏密多，是个淫女，善财亦只恭敬而不赞叹。
这三个人代表贪、嗔、痴三毒烦恼，他恭敬而不赞叹，所以赞叹是以圣德为标准，一定是善的，一定是正法至赞叹，如果不是善法不是正法就不赞叹，仍然是要恭敬，因为恭敬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即使对于其他一般宗教，我哋亦要恭敬，如果是正法正教，我哋亦要赞叹。好似天主教是正教，佢帮助人升天，当然嗰啲唔系究竟，但系能够升天总比喺三恶道强得多啦，所以我哋亦赞叹佢。如果是叫人做恶业堕三途嘅邪教，我哋绝对唔赞叹。所以这十愿的第二愿和第一愿就有这么大的差别，但是两者的心地绝对是清净圆满。
第三，广修供养。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是无比的广大，
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圆满的圣德起用。一般菩萨虽然是见性，即是明心见性，但是并不圆满，所以圣德的作用是部分的，唯独普贤菩萨圣德的起用是圆满的，所以圆圆都是尽虚空偏法界，这个是跟六道菩萨不同的地方。因此他的供养一供一切供，供一尊佛就是供一切诸佛，不是单止已经成佛的这些诸佛，是情与无情全部包括在里面，没有成佛的所有众生乃至无情众生全部都是。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个就是菩萨的修学方法，亦就是我们时常讲的花严境界。这个心量是真正是圆满的，脱开了局限和分别。普贤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
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，
因为唯有法化能够教人破迷开悟，教人恢复正得圆满的自性，这个是其他一切供养布施都不能够达到的。法供养中是依教修行供养为第一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同学，佛法是师道，一定要尊师重道， 依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，我们只能够获得究竟圆满不思议的功德利益。讲到佛法，哪一部经是第一呢？隋唐的时代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的高僧大德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一个比较，他们几乎一致公认花严经是第一经，可见花严经是究竟圆满的教学，这个是举世公认的。这大德再将无量寿经和花严经作一个比较，他们说无量寿经是第一经，将花严经比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古德曾经讲过，
花严、法花是最重要的两部大经，在中国佛法称为一乘圆教。一乘圆教只有这两部经，而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，都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经的。所以无量寿经只是真正第一宗的第一。
读到古人这个说法，我是无比的欢喜，因为我自己有深刻的体验，我所以入净宗就是花严经的引导。在过去我讲花严17年，现在依然无中断，目前只讲普贤行贤品。在17年当中，我是由花严经入净土的，因为我深入体会普贤菩萨在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的意味。极乐就是无量寿经的圣境，由这里真正体验到无量寿经是整个花严的归宿，是花严的精华，才知道古人所讲的话是绝对的正确。由此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，最好的、最殊胜的已经找到提了出来。但是如果不是下莲居老居士将五种圆译本汇集成善本，我们亦得不到圆满殊胜的法益。由汇集工作的伟大程度来看，的确知道下老居士亦是佛菩萨在来，绝对不是普通人，实在是菩萨怜悯这一代众生，亦是这一代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所以感得大菩萨降临世间，为我们做好整理的工作，使这个法门能够在末法9000年当中大弘其道，广度无量众生。我到北京，下老居士的学生黄严祖老居士送我一张相片，我带回台湾之后将它放大印了出来给大家共用。这张相片虽然是翻印了很多次，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仍然可以由这张相片上看到不可思议的感应。下老居士的后面是屏风，他头顶上有佛像，而佛放光，他的鞋亦放光，虽然是几次的翻印，仲是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头顶上有一尊佛坐住，底下仲有莲花座，我们供养他，表示我们不忘记这位大菩萨的恩德，感念他替我们汇集了这么完善的经本，作为我们专修专弘的依据。无量寿经一共有48品，哪一品是第一呢？我们要追根究底，将第一的第一找出来。善导大师说，
如来所以庆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
现在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中第一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弘扬这个法门。换句话说，这部经是诸佛度众生最主要的一部经典，其他各经都是辅助这部经的。在本经48品中，第六品最为重要。
第六品就是阿弥陀佛所讲的48愿，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，释迦牟尼佛转述的，有为佛佛道同，世尊转说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宣说。
我们展开无量寿经全经，释迦牟尼佛同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，无一句是违背48愿的，字字句句同48愿相应。这48愿哪一愿是第一呢？古来所有高僧大德共同认定第18愿第一。18愿是什么愿？是10年往生。10年 一年决定往生，咁正显示出佛法真正圆满殊胜不可思议嘅境界。早年我初学佛嘅时候，心里边有一个疑问：假如有人做好重嘅罪业，立刻要堕阿鼻地狱，佛有冇能力叫佢立刻成佛？如果佛冇呢种能力，咁佛嘅智慧能力仲系有限嘅。我哋赞叹佛万德万能，咁只系赞美啫，唔系事实。相反嘅，如果做好重嘅罪业，马上就堕地狱嘅人，佛有能力叫佢立刻成佛，咁佛嘅智慧神通至真嘅系圆满。我哋唔能够唔五体投地嘅佩服。等我念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48愿，心中嘅疑惑至扫除，只明白佛嘅智慧德能真嘅系究竟圆满，冇一丝嘅欠缺。
佛确实有能力叫极重罪嘅人立刻成佛，问题在人相唔相信，接唔接受。如果唔相信唔接受，过失系在受罪呢个人，唔系佛菩萨冇能力。
所以我哋读咗无量寿经，先知道佛万德万能系事实，唔系夸张，亦唔系虚赞。由呢度，我哋的确将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嘅妙法真正揾出嚟，依照呢个法门修学，冇一个唔成就嘅。前面举出谛行老法师嗰位徒弟，一句阿弥陀佛念3年，就预知时节，契住往生。咁往生系上品上生，唔系普通嘅。佢契住走，而且仲契咗3日，等佢嘅师傅嚟替佢办后事。要知佢一句佛号就系第18愿，所以佢嘅成就就系第18愿嘅证明。呢、这个法门边个能够相信呢？这个人一定系大善根、大福德，就系、是、无量寿经所讲嘅。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只能够信受奉行，冇咁深厚嘅善根，劝佢亦唔会相信。